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会281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活摘，民众签名支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一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2014年7月30日，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周年之际，由201名美国国会议员共同签署的281号决议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完成最后审议，要求中共停止强拆器官。281号决议案仅仅在加州南部就得到上万美国民众的签名支持。281号决议案最初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廷恩和前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德鲁斯于2013年6月27日发起。决议案明确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马上停止从所有的囚犯，特别是从法轮功良心犯和其他宗教信仰及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强摘器官，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其发起的已持续15年的对法轮功精神修炼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表示，希望这个议案能达到至少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求中国停止活摘器官，虽然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这件事，但我们一直都在持续关注并给政府压力，另一个目的是美国医生要让移植器官的病人充分了解此事，来自中国的器官很大可能是从监狱里面强摘来的。281号决议案的发起人罗斯雷廷恩说，现在281号决议案获得了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致支持，我们希望9月份能在众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法轮功学员是个非常和平的群体，但却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甚至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强摘器官。这项议案是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受迫害的宗教信仰人士表达强有力的支持。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活摘器官的罪行，我希望这项决议案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克里斯多夫·史密斯在2013年8月成为281号决议案的共同签署人之一。他引用一位中国警察在国外的证词，证实了中国监狱把被关押者排成队，按照买方的需求肆意杀戮、强摘器官并高价出售，法轮功学员则成为主要的器官来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美国会法案要求制裁。美国会提出5379号法案，要求制裁中共迫害者。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15年。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项提案要求禁止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除禁止入境外，还包括冻结财产等经济制裁。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14年7月31日提出5379号法案，要求制裁在中国实施人权迫害的各级官员，认定这些罪犯并建立名册，拒绝他们进入美国。该法案以较大篇幅讲述中共对民众的迫害，指出法轮功修炼者是中共人权迫害的最大受害群体。这项法案由美国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提出，法案目的包括拒绝某些对于侵犯人权罪恶负有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领导以及那些积极参与迫害人权的个人进入美国。这一法案将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同立法。法案指出，近些年来，法轮功修炼者已成为中共对人权及信仰迫害的最大受害群体。自从1999年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已有3638例详细记录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果把各种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加在一起，法轮功修炼者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在关押中被强迫用作器官移植的供体，当需要器官时即被谋杀。法案还提到，对于罪犯的认定和建立名册，指出在法案通过之后的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在咨询中国委员会主席之后，将在美国联邦政府公告栏中公布所有的迫害者名单。法案也提及对于侵犯人权的罪犯的资料库的建立、升级和维护。2014年7月17日，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以及各界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史密斯议员因在国会投票未能亲自出席集会，他在专程发来的支持声明中提到这项议案。他说，我们正在要求国会举行听证，通过法案，要求制裁中共政府中那些迫害法轮功的罪人、政府官员和警察，他们要偿还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的酷刑、苦难和死亡，要求美国政府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取消他们申请美国签证的权利。我们想要尽快让这一法案通过，让中共政府中的凶手知道迫害的后果。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必须受到法律惩罚，他们难逃罪责。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员都是贪官污吏，这些人在中共的反贪内斗中面临惩处，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高官纷纷落马，他们逃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后路也将被堵死。即使逃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也面临当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的起诉，面临所在国家法律的制裁。
超越酷暑严寒。黎扬·雷蒙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拥有双学位的他曾在一家石油巨头公司工作23年，任金融系统运营协调人等职。黎扬曾患有不死的癌症之称的股骨头坏死，换过右侧股骨头，左侧股骨头也面临手术。幸运的是，他的中国妻子朱莉于2002年1月在休斯顿遇到了法轮大法。开始时，朱莉希望黎扬也能试一试法轮大法的修炼，妻子的请求却引起黎扬的内心冲突。一方面，他看到了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知道妻子想和自己真心分享大法；另一方面，他 他生长于一个有传统信仰的家庭，尽管后来因为看到一些教会成员只是为社交和商业联系参加教会活动，他对教会感到失望，但黎阳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会改变他原来的信仰。不过，看到妻子修炼后明显的变化，黎阳还是决定试一试。在认真阅读《转法轮》六个星期后，黎阳对真善忍的法理教导修炼者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一个好人有了强烈的共鸣。2002年3月，他开始跟妻子学练法轮功。黎阳最初只能坐在小凳上打坐，之后朱莉给他做了一个14厘米厚的坐垫，以缓解臀部的难受。黎阳回忆说，仅仅几天后，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感觉整个臀部很舒适。随着每天练功，黎阳的臀部骨头与肌肉逐渐康复，坐垫也换成了4厘米厚的。不知不觉中，黎阳从等待更换另一侧股骨的阴影中彻底解脱。此外，困扰黎阳5年的高血压也不药而愈。他感慨地说，能修炼法轮大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2002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酷时期。朱莉得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所受的残酷迫害，世人被中共谎言欺骗，在迫害中推波助澜。她与丈夫商量后，每天下班之后到中领馆前练功，讲真相，揭露迫害。几周后，朱莉问黎阳能否提前退休，这样就能在中领馆上班时间讲真相，能见到更多需要了解真相的中国人。提前退休意味着失去薪资和福利，以后的退休金也会少拿 25%， 在经济上损失很大。然而，当了解到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被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人们被中共导演的自焚、杀人等谎言蒙蔽，仇恨法轮功，使原本可贵的生命面临险境，黎阳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同年夏季，黎阳和朱莉便开始每天去中领馆前举真相横幅讲真相。他们坚持着，每天在往返2个多小时的路途上奔波搬运，装拆10多个横幅展板，忍受着劳累饥饿，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休斯顿的夏季炎热，气温长达摄氏38度以上，一杯冷水泼在地上，很快就无影无踪。这对于过惯了舒适生活的他们是极大的身心考验。2004年7月，黎阳和朱莉卖掉了在休斯顿的大房子，来到更需要讲真相的曼哈顿，租了一间地下室，全身心地与遇到的中国人讲真相。曼哈顿的严冬非常冷，与休斯顿的酷暑相比同样难熬。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酷暑寒冬还是风雪交加，黎阳和朱莉都出现在曼哈顿大街上，从早到晚忙着向人们传递真相的福音。10多年来，他们与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一道，为了可贵的中国人能了解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在不懈的努力着。
8名律师将组团为剑三江事件受害人辩护。剑三江事件是指2014年3月21日，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剑三江管理局公安局出动20多个便衣警察，暴力绑架了7位法轮功学员和4位正义律师，并施以酷刑，多位律师被打断肋骨。此犯罪行径被海外媒体广泛曝光，被称为剑三江事件。目前剑三江事件中仍有4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关押，面临非法判刑，他们是王艳新、李桂芳、孟凡丽和石梦文。4位当事人共聘请了8位律师，律师们将组团抵制剑三江当局继续犯罪， 除了做信仰合法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犯罪的辩护外，计划尽快启动对尖三江不法人员犯罪行为的控告，同时呼吁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2014年7月31日，律师接到尖三江农垦法院刑庭庭长王敬军的电话和短信，被告知尖三江农垦法院将于8月11日上午9点对四人开庭。当天，为石梦文做代理的唐天浩律师在法院阅卷时，法院刑庭庭长王敬军威胁，如果当庭做无罪辩护，就把你们赶出法院。此前，尖三江监察院从7月3日开始一再阻挠律师阅卷，律师当场告诫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维权律师的不断介入及正义人士的声援，令尖三江中共政法委操控下的公检法司系统惶惶不安。他们试图加快速度了结此案，回避国际社会各界正义组织和人士的关注和舆论压力，更不敢面对和承担法律的责任追究和道义良知的拷问。四名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法轮功女学员王艳心在佳木斯百货大楼工作20多年，任销售部门主管，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级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十佳营业员、大商集团总部特模，也曾被推荐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原剧伦敦。2014年7月28日，我在送英文大纪元时报的路上，看到一个25岁左右的亚洲女孩走过来，我脑中念头一闪，是个中国人，我主动打招呼，果然她是北京一所国际学校的老师，今天刚到英国，是带着几个学生来夏令营的，现在住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初来乍到，先独自出来熟悉一下环境。我给他介绍了周边的情况，告诉他附近有家很大的中国超市，可以带孩子们到那里去。他听了很高兴，他说来到这里感到英国人生活得很悠闲，和国内有很大的不同。我说是啊，这里的人生活压力不是太大，有很好的福利待遇，医疗免费，孩子上学免费。在国内，医疗和学费可是每个家庭的2座大山。这里的孩子们学习压力也不大，假期几乎没有家庭作业。他感慨地说，是呀，在国内压力是很大。我以前在外地，来到北京1年多，虽然每个月工资10000多，但是北京的消费水平高，感觉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花。我告诉他我是法轮功学员，并递给他一份英文大纪元报纸，告诉他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早就证实了的。我说兼听则明，不听不看，怎能理性看问题呢？他点头说 是这样，要多看多了解。我告诉他，唐人街每个周末都有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如果你们到了那里，可要多看看真相资料呀，也别阻拦孩子们看，这是他们的权利，对吧？他点头说，是呀，我不会阻拦的。咱们都是中华儿女，华夏儿女。他点头赞同，都是中国人，同胞应该互相关心，互相有爱的。可是共产党进入中国之后，不断地搞运动，发动群众斗群众，让人们互相仇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外国人，所以很多中国人都说，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他连连点头。对于当前中国人纷纷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他说听说过，并告诉我他是党员，我用化名帮他声明退党，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小婴孩九死一生，修大法健康成长。奥地利男孩孔瑞德今年9岁，在他出生时，肚子上就有一个洞，肠子流到体外，有的部位已经坏死。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人生头4个月，在长到3公斤重之前，就经历了8次大手术。医生和护士都说，这小生命很坚强，其他孩子如果经历这些的话，恐怕早就活不成了。孔瑞德的妈妈是一位法轮功修炼人，他坚信只有法轮大法能拯救这个小生命。经历了出生时的生死关后，孔瑞德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健康成长，9年来再没生过病，如今已经长成一个小男子汉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抚顺清源县法院11名法官遭恶报被审查。抚顺市清源法院副院长张永义、王维先及各法庭厅长谭希红、于秀文、刘俊杰、高维、赵居坤、尤宏维、王向军等10多人被带走调查，副院长林克俊在逃。清源是个小县城，为什么偏偏县法院的贪污败露了呢？知情者说，表面是因为民众举报，实质是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15年来，清源县法院是非不分，配合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专门非法机构610，至少对3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徐大为、卢广林、张友金、刘青春、季龙被判刑后遭残酷折磨，被迫害致死。张金生被冤判13年，该法院的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呢？以下是他的根据。张金生教别人上明慧网，判8年，在法庭上喊法轮大法好，一个字加判1年，加5年，共判13年。
中共酷刑塑料袋套头。塑料袋在中共恶徒手中也成了摧残和杀人的刑具。以下摘自黑龙江省的3个案例。北安市石泉镇法轮功学员江秉志被非法关押在绥化劳教所，因为拒绝放弃信仰，一直遭严酷迫害。2009年6月21日，恶警打开牢门，扔进2个方便袋。犯人明白恶警的意图，把方便袋套在江秉志的头上，用绳子在脖子上勒紧后，几个犯人开始围殴江秉志。由于被窒息及狠毒的殴打，江秉志当天被折磨成了植物人，26日含冤离世。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孔祥柱2002年5月被绑架后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由于不放弃信仰，监狱恶警李岩等在炎炎夏日把他拖到篮球场上暴晒，恶警把塑料袋撒上芥末面， 套在孔祥柱的头上，孔祥柱被憋得脸色发紫，整个身体痛苦的扭曲变形，惨不忍睹。孔祥柱被监狱迫害的瘦骨嶙峋，不省人事，于2007年6月23日含冤离世。牡丹江市机电公司法轮功学员李洪敏，2002年10月16日被市公安局绑架，17日被迫害致死。据悉，李洪敏被恶警灌了一瓶芥末油，被塑料袋套在头上窒息死亡。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大地震来临时，昨天我们地区又发生了四次五级以内的小地震，报纸上说火车都停开了。我们地区的民众自从经历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直对地震心有余悸。回想起我在512汶川地震时正站在危墙下，却安然无恙。记得5月12日那天下午2点多，我出门走了150米远时，忽觉天旋地转，我站到路边一堵2米高的旧围墙旁，然后看见斜对面学校铁门内跑出一群只穿着短裤和背心的住校男生，他们一边哭喊地震了，一边向住家的方向跑。我对他们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会保你们平安的，说两遍后他们就跑过去了。因为我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走不快，就头顶着墙，闭上双眼，心无杂念，不停地在心里快速地念法轮大法号。这堵危墙有30多年了，下凹上凸，被人用几根铁丝围起以防倒塌。神奇的是，我在念的过程中没感觉地动墙动，也没听到其他声音，只听到自己念法轮大法号。不知念了几分钟，感觉周围一片宁静。当我回过身时，看见对面2米远的那堵新墙已经倒塌，成了一堆砖块。我走到旁边医院的后门，看到路边挤满了人，都抬头看两座新建不到一年的23层高楼。两座楼的楼顶一会儿碰靠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往后仰，反复这样。看着那些住户有叫的，有哭的，被吓得什么表情都有。我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回到家，家人和邻居在院坝的棚子里坐着，正担心我的安全呢。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护佑，愿人们赶快了解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在灾难中化险为夷。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